好，我们开始教会论的第二堂哈，我们一起来看一些教会的名称。那教会呢，称作神的家或者神的殿，叫做神的帐幕、圣洁的国度、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称作基督的身体，是一个新人，有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最后呢又叫做圣城。那我们看见有好多不同的名称哈，其实他讲的都是一件，然后呢在不同的名称可以说出教会一些特别的功用。然后所以我们在这一堂里面就从几个教会的名称，那我们来认识，对教会有一个更深的认识哈。那在下面呢一堂呢，我们会交通到比方说教会的建造，那教会实际在地上，我们知道所谓有形的教会哈，它还是有教会里面的治理，有它的组织哈，有各种不同的这些每一个地方有它不同的安排。好，那所以我们也是需要在整个教会论来讲呢，就是一起来认识哈，然后看见到底今天整个教会到底它怎么运作，怎么来治理等等的哈。那这是在下面我们会再交通的。啊，这一堂呢我们先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我们刚刚已经读过哈，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四节呢，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因为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所以哥罗西书也是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为着基督的身体，就是为着教会，所以教会呢就是基督的身体。那这个刚刚从开始保罗所看见的意象哈，讲到元首跟身体是在这个一的里面，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讲到身体呢，它是一个生机体哈，是就是从我们这个身体你来理解它哈。它讲到这是一个生机体，是充满了基督的生命的，是活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感觉。所以什么时候教会离开了生命，照着教条规章来行事哈，它马上变成了一个组织，一个死板的机械化的东西。那我们从教会历史来看，有很多的复兴，或者是说很多的团体哈，那开始时候你说它是非常是在生命出来的，是从意象出来的，它的很多的服事哈，那个时候的情形是一个非常活的。那很可惜就是有些时候呢，人为的要维持一个外面的一个工作哈，当看见异象的，或者说一些真实从生命出来的慢慢失去了以后呢，变成怎么样一些规条，好一些方法，用一些组织好像一些架构维持在外面的，但是呢很多时候那个属灵的实际其实已经失去了，好它失去了一个真实身体里面的一个功用哈。那这是我们自己都要非常警惕的，非常警惕的，因为这是一个活的身体，它要有生命的感觉哈，它需要从元首来供应所有的需要，这是一个生机体哈。所以教会呢是要单以基督的生命为生命，不可让人的天然生命在教会中有任何的地位哈。啊，这是讲到它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教会是基督的彰显，他说是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就是 那一位充满万有者他的彰显。基督是在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他先要得着教会做他充满的器皿，将他的生命性情充满在教会里面，使教会做他的丰满，好彰显他自己。那教会是从基督得着一切，基督是借着教会彰显一切，基督是教会的生命和内容，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和彰显。那这些呢都是两面的，所以中心必须是基督，教会所有的供应是从基督来的，那基督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今天主他自己怎么样显现出来， 他的荣耀怎么彰显出来？是借着教会来彰显。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和教会是在一的里面，这个关系是这么的紧密哈。那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三节他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以弗所书第五章他用丈夫和妻子，他一面讲到丈夫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命，这是讲到一面丈夫爱妻子，他讲到妻子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那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教会，正常的教会尊重基督元首的地位，凡事顺服基督，让基督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有些时候呢，在一个仁义的里面，人把一个个人崇拜好，把这个人呢推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那所以我们看见在天主教里面讲到教皇无误论，那把教皇推到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地位，其实这都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今天任何一个教会任何一个团体不能有个人的崇拜，我们知道只有基督他才是元首，基督他才是元首，他必须在凡事上居首位。那这个是讲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但是要一定要认识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没有元首，今天来讲很多的事情会流到照着仁义的里面。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后面我们也许会交通一点哈，今天在主要的几种教会的这种形式哈，那有一种呢它叫做所谓的主教制啊，就是说是由一个人或者是一个领袖或者是怎么样哈，等于是说那他来带领，他的意思就是算数的哈。那另外一种极端呢，就是所谓的比较民主式的哈，大家可以全体来投票的哈。那这就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你说今天是民主的社会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大家多数的人的意见算数哈，少数服从多数，好像大家都没有什么话可以说哈，因为这在这个民主的制度里面。那但是这两种呢不同的做法可是都不是完全的，是不是能够让基督掌权，这是一个关键。所以今天一个领袖他说话就算数，那有的时候是比较集权一点，那所有的人表达意见呢，这叫做众人的意见，老底家的意思呢就是众人的意见，众人的意见并不是代表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见那十二个探子回来报信哈，多数的是什么？是报恶信的，是反对的，少数的呢是摸着神的心意的。好，所以并不一定多数他就是能够合乎神的心意，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但是今天怎么样让基督能够掌权在教会的里面，那这又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样不单在我们的身上要先经历到基督掌权的这个真实哈，这个时机啊，你在很小的事情上如果我们都不能让基督掌权，我们怎么样能够来说他在我们教会中掌权？那大家一起寻求的时候，我们说主啊，你的意思高过我们的意思，我们愿意照着你的旨意行。可是常常如果我们个人生活在我大大小小事上我都没有办法去按照这样子的意思来寻求，说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要照着你的意思，我们很难很难说整个教会他让基督居首位。所以我想很多这些属灵的事情都是叫起真来呢就是非常的实际。那你不要求你个人呢，不要求每一位神的儿女，你也达不到那个理想。所谓的理想就是说有一个是神心意所要得着的，所以生命度量 必须要长大，这是没有办法的哈。否则的话呢，讲到最后都是一些很空洞的，好像知识口号一样哈。可是达不到，那真正要达到呢，还是得落实，还是得落实到一个可能一个最小的事上。我说我愿意顺服主，这个生命在教会里面它就有一个影响哈，有一个属灵的时机出来。然后我们一起在交通的时候，一起祷告的时候，求主让我们的生命度量是长大的哈。那我们知道基督他是元首，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所以整个教会做很多决定，在交通，好，我们都是战战兢兢的，盼望说是让主来掌权，不要照着我们的意思。那特别在教会里面负一点责任哈，有些时候我们负一点责任的一起交通一些事情哈，真的是需要战战兢兢的，让主来掌权，好，主来居首位，因为他是元首。那在信徒呢，每一个神的儿女呢，在教会中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五节哈。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很熟悉哈，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劝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有了第一节以后呢，才有可能有第五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一个身体的见证要显出来。首先每一个肢体我们需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如果我们不献上我们自己的话，那你想想看，每一个肢体它都有它的主见，它都有它的看法，它可能都有自己的这个想要做的事情，你没有办法显出一个身体的见证来。今天我们在身体里面要让整个身体，它无论是供应的系统，它是神经的系统，它是让元首能够来指挥好，来供应他来掌权，这样才有一个身体能够显出来。灵前十二章二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他讲到说我们这俊美的肢体，特别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有各样不同的肢体，那我们在身体当中呢，是互相联络做肢体，是神配搭这个身子啊，把各种不同的肢体、不同的功用哈，放在这个身体的里面，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哈。那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啊，你知道，有人讲说几个人站在一起哈，你就会知道你的功用到底是什么，在身体当中。不一定就是那个很重要的哈，好像它就是不可少的。其实每一个肢体，你知道说，他知道他的功用，他其实是不可少的。我们讲过一个弟兄说，他说我实在觉得我在身体里面没什么用啊，我不过像那个脚底的厚皮一样。另外弟兄跟他讲，脚底的厚皮非常重要啊。今天你的脚底若像你的脸皮一样，你没法走路啊，对不对？那个厚皮太重要了。其实每一个肢体它的功用都是很特别，都是很重要的。好，那常常今天的问题呢，就是说可能我不是那个肢体，但是我就是要站在那个肢体的位置上做那个肢体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就很为难哈。那明明是做手的，他非得做口，好，他讲了半天呢，你叫他做事呢，其实他就做得非常的顺哈。你叫他讲呢，可能就不是那么如意。但有些人就特别喜欢站在不同的位置上哈。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认识，其实我们在身体上有我的一份，有我的功用哈。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我们来看彼此，你就会看重别人身上他的那一份。你不是看他的缺点，那个说。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因为你看见他身上那个重要的那一份啊，这是我所没有的，这是教会所需要的，我会看重他，会宝贵他。那甚至他这边特别讲说，把那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今天就算是有缺欠的肢体，神说要把加倍的体面来给他，好，因为神看重每一个肢体在身体上都是重要的，都是宝贵的。以前我学习或者后来工作哈，我是做软件解这些很多工程上面的问题。那个方法是什么呢？他说任何一个结构哈，比方说你一个飞机的结构，一复杂了以后，没有一个数学模式公式你能够来解它，所以你要怎么解呢？因为它的形状很复杂哈，它的厚度都在改变，它的什么？所以你都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理论解了，好，能够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电脑上呢，就是把它切成很多很多的小块啊，然后呢，每一个小块最后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对不对？那每一个小块呢，它在电脑里面来讲，它是一个东西哈，然后我们把它最后组合成在电脑里面成一个很大的，我们叫做矩阵哈，然后再解它，整个是变成说几万个这个联立方程式，然后把它解出来，然后再倒回去，你就能够算它的这个它的力量啊，它的需要的厚度啊，它的材料啊等等的。我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一个东西你做出来以后，它可能有好几万个一颗一颗一颗的分成小粒的，好把它组成这个一个东西，因为任何一个形状。你把它一拆开很小粒以后呢，它可以组合成任何形状哈，这个时候这就是我们叫做有限元素哈。但是你在做的时候，常常做它少了一个，你不要少很多哈，做少了一个，那个答案肯定是错的，整个东西就出问题了。所以每一个都不可少啊，每一个都是很重要，虽然它非常的小，有些特别重要的地方你要把它切割成更小更小，因为切割成越小，你计算的成本越大，可它的越精确，好，所以你要达到多少精确度，你就要切割切割切割到越细越细哈。但是你再细再小的一个元素都是不可少的，少了一个，整个就错了。好，那这个讲到我们在身体上互相为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每一个都是不可少的哈。那就着信徒群体说，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就着信徒说，一个一个的说，我们是互相做肢体，在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上做肢体，彼此相交，彼此相爱，彼此相助，彼此相顾。那这几个彼此，特别是讲到我们互相联络做肢体，哈，能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有没有彼此相交？我们不是礼拜天。有些做礼拜的基督徒哈，礼拜来了，他坐在里面一聚完会，他就人不见了哈，他就是来做一个礼拜哈。那其实神叫我们在身体的里面，不是只是来做一个礼拜哈，他叫我们活在身体中，那是必须有相交的哈，是有相爱的，彼此相助，彼此相顾的，那这个是神所要我们进入的。第二个我们看见呢，有一个名称，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哈，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保罗是用夫妻的关系比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然后呢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教会是出于基督的。我们来读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哈，21节到23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在24节，其实下面讲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哈，那在这里呢， 他讲到亚当和夏娃就是预表基督和教会。亚当如何是出于夏娃如何是出于亚当的，教会呢也如何是出于基督的。他这边说神使亚当沉睡哈，他就睡了。亚当的沉睡是预表基督的死，亚当的沉睡。然后呢他说取下他一条肋骨，骨头在圣经里面预表复活哈，骨头是预表复活。所以像约瑟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哈，他们能够死在埃及可是复活在迦南，为他的骸骨留下一命，骨头是代表复活。所以他取下一条肋骨，特别就是讲到经过基督的死和复活产生教会。那夏娃就是预表教会，他说造成一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好，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当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三十节哈，他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括号里面就说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就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所以讲到这个女人从创世纪这一夏娃怎么样从亚当里面取出肋骨所造出来的。那在以弗所书呢，他是用一个夫妻的关系哈，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然后讲到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有没有看到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跟第以弗所书第五章三十一节其实是讲的是一样的哈，你读的时候就看见他有骨卷，但是说这是他的骨是他的肉，就是创世纪讲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这是我肉中的肉，讲到他的教会。然后说到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在引用到创世纪，然后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我们知道教会是从基督所出来的，是亚当的肋骨哈产生出夏娃，也就是说所预表的是从基督的死和复活。教会的一切呢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你不能把其他的带到教会里面来称作它就是教会。今天很可怕在这个时代的一些情形，因为世界上有好多有学问好有知识有很多的方法，人觉得好的常常就要把它带到教会里面来，那觉得说这些很好用，这些也有它的价值。但是真正的教会它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你把一些其他的东西摆进来它不是属于教会的，它不能真正的达到神永远的心意，必须是从基督出来的才能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才能要得做一个荣耀的教会。那我们看见教会是基督的心腹，那这个心腹呢需要装饰整齐。今天整个今天的时代是叫做什么预备心腹。那我们在圣经里面看见哈，那过去你说读这个以斯帖记哈，他们怎么样预备那个心腹啊，要花多少的时间，要经过这个浸透了哈，这个乳香末药啊各种的香料哈，那这个是预备心腹哈。那今天更实际来讲，神在那里经营建造，在那里装饰，就是要预备心腹，等到心腹装饰整齐了预备好了，新郎就要回来迎接这个心腹。所以讲到这个心腹，我们也不能不讲到说在启示录好像十九章他讲到羔羊的婚宴，那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羔羊婚娶的时候，是基督和教会是 要婚娶啊，就是说一个羔羊的婚宴。那在那个婚宴的里面呢，我们知道那个婚宴有一千年之久，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参加呢？每一个基督徒都参加呢？那个婚宴哈，它是要被邀请的，它要怎么样？你要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你要有礼服的，你才能进去。是那五个童女呢，灯要预备油的，你才能够进去。所以这些都是讲到羔羊的婚宴，那一千年的婚宴哈，还不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啊，你必须是有一些条件的。今天我们讲到救恩得救是没有讲到条件的，不是照着你的行为的。但是讲到羔羊的婚宴，那是有条件的。五个童女都是得救的，他们灯里呢本来都有油的，都有灯的，只是差别在哪里？五个有预备油，五个没有预备油。好，所以有条件的，预备油的他进去了，没有预备油的被挡在外面了，对不对？他们要去买油，来不及了。好，他说你要穿礼服的，要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那启示录就解释了，这个细麻衣代表什么呢？就是圣徒所行的义。那讲到你的行为，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不在于行为。可是参加羔羊的婚宴呢，是在于行为，好，在于行为。所以我们就从这边看见，那心腹是需要装饰整齐的，是要预备好的，好，等候那个婚娶的日子。好，等到这个千年婚宴完了以后，羔羊的心腹啊，我们看见圣城新路撒冷从天降下，那个时候圣经叫什么？是羔羊的妻，羔羊的妻，那个心腹呢变成羔羊的妻，哈，这都是讲到教会的名称，羔羊的妻也是讲到教会，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在一起，是一个哈，但是呢他在时间上，在神的工作完成的时候，他又有不同的讲究哈。所以这个老约翰他这个很特别哈，他看见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啊，你说这个是，他又认识到说这就是羔羊的妻，好，你看这就是讲到教会的预表哈，教会的预表，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哈，是基督的心腹。那下面一个呢，教会是永生神的家。在圣经的原文里面呢，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字哈，它不仅是指的家的那个地方啊，它也是指的住在家里的人，也包括家里的事物，家里的那个地方的次序等等。教会就是神的家，你真的去查考家哈，家跟常常在圣里面，家跟那个殿哈，它常常字是用的是一样的字。我们后面讲到建造成为灵宫哈，它原来的意思呢是一个属灵的家。所以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一个指的教会是神的居所，另外指的教会是神家里的人。所以无论是居所是家里的人，他又是指的同一班人哈。所以呢，神得着我们成为他能够居住的所在，不单是个人，也是得着我们团体哈。这是一个神的家，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那在提前第三章十五节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呢，有一个名称，他说这个家就是神的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那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么样行。那下面是一个非常大的哈，提前三章十六节，有人讲说圣经好几处啊，三章十六节都是圣经里面很重要的经节哈。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个大哉近前的奥秘，神在肉身显现，不单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是神在肉身显现。 那另外呢，在教会也是同样的一个原则，今天教会的见证彰显也是神在肉身显现，在我们的身上，在每一个神儿女的身上，在我们神的家的里面，他能够彰显出来，神与我们同在。那基督是儿子治理神的家，所以神的家不单讲到这个地方，讲到家里的人，还有讲到其中的次序，讲到其中的次序。所以在每一个我们个人的家里呢，我相信也有我们的次序。好，那家有家规，每一个家里面有它的次序。那在神的家里面呢，也有它的次序，但是有一个最高的是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讲到我们就是他的家，哈，我们就是他的家。那今天讲到教会的治理，哈，常常有的时候也是遇到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要知道基督为儿子，他在掌权，他治理神的家。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他说我们就像活石 living stone， 我们就像活石，他说被建造成为灵宫。那如果我们去看他英文的翻译呢，他是 spiritual house， 是一个属灵的家，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个属灵的家，或者讲到灵宫，是需要被建造起来的。好，那在圣经里面形容一些事情，我们常常觉得很特别哈。他说讲到那个圣殿哈，他说在主里面呢长成的圣殿。那在这边讲到这个家呢，是被建造起来的家。好，那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家好像应该是用生命生长啊，好，你讲到这个圣殿呢应该是用建造，对不对？但他讲到在主里长成的圣殿，那这个家呢像活石被建造成为一个属灵的家，因为它都是属灵的，它不是照着人的意思我们所想的来进行的哈。然后我们看见教会是神的家人彼此照顾服侍的地方，我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一讲到家里的人，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受欢迎，很温暖的一件事情，不是外人，不是客旅，那是成神家里的人。今天若是我们是在神家里的人，很多时候呢在一家里面东西我们是可以共享的，一家里面呢责任是一起来担当的，然后在一家里面呢是互相帮忙互相扶持的。我们今天有一个家的感觉，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甜美。你来到教会，弟兄姊妹能不能够觉得说我是来到神的家里面，来到一个大的家庭的里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外面哈，他觉得孤单，或者觉得说没有什么真正的好像知心的人，好像家人那样子哈。很多在外面的时候是流荡的那种感觉，但来到教会，他说哎呀，一来到这里好像回到家里一样。那这感觉就是说今天你回到家里面呢，就是非常的释放，非常的自由，非常的享受，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那我们一个家，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家呢有他的家风，今天如果你的家风很好啊，其实教会很多方面呢他的建造他的服侍就很有主的祝福。很多时候就是一个家风哈，一个风气啊，一个它的次序。所以你说建立起一个好的家风，其实在教会来讲哈，常常让弟兄姊妹知道我们的家风是什么样子。 那有一些新来的弟兄姊妹，他可能原本不太清楚的，但是你有一个好的家风啊，他们一进来他就会受影响，他一进来他就觉得哎呀，彼此相爱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彼此帮助就是一个非常家里面的人嘛，就是应当是这样。好，那这就是一个家风，彼此顺服就是一个很好的需要有的家风。没有一个好的家风，很多时候你在那里教导，但是呢有些又不能常常讲，哦，有些呢又不好讲。有好的家风，大家会互相的影响，他一来他就摸着有一个家风。好，那神的家是有次序的，是需要有顺服的。那很多时候没有这个家风的时候呢，你不能老是告诉他说，哎，你要顺服，你要顺服，哈，你要顺服教会的带领，你要顺服什么什么，这个有些不能老讲的，哈。但是有一个家风，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你一来你就知道我的次序在哪里，哈。年幼的怎么顺服年长的，哈，在教会里面有属灵的等次的，哈，那家里面有它的次序的。不是一个家就是一个放任的地方，哦，家里面是有它的次序的。一个家风好的，他一来他就知道大家彼此关怀，彼此帮助，好，彼此扶持，那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然的一个家风，哦。那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家，我们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我们现在是什么？是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教会是神的家人，彼此照顾，彼此服侍的地方。所以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我们是在神家里，这是神的家，哈。神不单说我们是家里的一份子啊，他说你要做一个好的管家，他把这个管家的职分托给他的儿女，他把各样的恩赐来赐给我们，所以他说要照着个人所得的恩赐，哈，来彼此扶持，彼此扶持。今天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我们可以说做一个恩赐的管家，然后呢，神要我们做一个神百般恩典的好管家，不单是恩赐的管家，也是一个恩典的管家。也就是说，这些恩赐在我们的身上，慢慢呢，组织在我们的里面，每一个有他的一份，在身体当中，刚刚讲说，不同的这个恩赐，在身体上，它就显出它不同的功用。不同的功用呢，就在身体的里面，它能够发挥出来，在它所站的那个肢体的位置，哈，发挥出它的功用来。一个眼睛，它有一个恩赐，就是它能看，对不对？那这个眼睛它能看呢，它必须是放在眼的位置上，它能够显出它的功用来。它去看的时候，它就显出它的功用来。那这个恩赐必须你在肢体上，哈，每一个肢体有它不同的功用。那今天他讲到在神的家里面也是一样，要按照所得的恩赐来彼此服侍。那这个都是非常奇妙的，哈。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我们神的家里面好像缺少这个恩赐，缺少那个恩赐，肯定是有哪一个恩赐是埋藏起来的。神对于每一个家，哈，其他所给的一个身体，在神的家里面，他把各样的恩赐，哈，来赐下来。只要大家尽个人的功用，照着所得的恩赐，你不把它拿出来服侍，就是把它埋藏起来，这个恩赐没有办法发挥出来。所以神的家里面呢，就觉得我很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哈，很多肢体受苦啊。因为呢，你这个恩赐该用的你不拿来用，对不对？那结果呢，明明该做口的他去做手，明明该做眼的他去做别的，因为他不得已啊，对不对？那很多时候就靠着那个 可能也不是五千两的哈，这两千两的可能就什么事都得做了哈，那累得要命。但是呢，一千两的其实身价是最重要的，那需要拿出来那一份缺的时候，哎呀，你就是觉得很辛苦哈，好像就是缺少了什么。那今天我们看见要照着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神的家是彼此是家人一样哈，彼此照顾，彼此服侍哈。那一个肢体来，他要看见在神的家里面，他觉得温暖，他觉得得做帮助，得做服侍哈。那我想这对每一个肢体都很重要的。但是呢，另外一点来讲，每一个肢体他要看见，就说不是你等着别人来服侍你，来帮助你哈。今天不是看神的家的神的教会对你做什么，要看什么你能够摆上什么哈，你对神的家到底做了什么。那这个每一个肢体呢，如果你的观念上你就要改变一下，你就会享受在神家里面好多该得的福利，该得的权利，好，该得到的帮助。但是你如果没有把自己摆进去，你还是站在一个外人的地位。一个家里的人很自然就是我能够摆上什么，神给我的是什么恩赐，我尽上我的那一份，对不对？大家互相关怀。那如果你只是等在那里说、哦、有没有人来帮助我，你变成是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爱心，那个地方比较有爱心，这个地方怎么样，很多的批评，其实你还站在一个外人的地位，你没有真正的摆在神的家里。其实我们在大的来讲，不是外人，不是客旅，我们是神家里的人。就这一个在你所聚会的地方，在一个所谓的地方性的教会里面来讲，你要知道我怎么样做一个家里的人。家里的人是的，我有权利，我可以享受，但是呢，我有他的义务，有他的责任。你必须把所得的恩赐要拿出来，要彼此服侍，那这个才是一个真正的家。好，最后我们讲到教会是一个新人。新人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从所有旧的生命、旧的族类来的事物都必须被拆毁、被对付、被除掉。以弗所书二章十五节说，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所以呢，这个新人是把所有的旧的生命、旧的族类、旧的关系很多都除掉了，在新人里一切属地的区别都消灭了。我们读一下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和十一节，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在此并不分希利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穿上了新人，今天我们都在这个新人的里面，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在新人里面所有属地的区别消灭了，不再是犹太人或者是希腊人，就是外邦人。今天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在一的里面。那有的人在介绍不同地方的圣徒，有人说哦，这边是以前他们就是在介绍说是这个是英国的弟兄，好，后来那个弟兄就说，今天我们在基督里，弟兄是我们共同的关系，好，我是从英国来的，但是我是一个弟兄，好，我们可以从不同的地方来，但是呢，我不是属于好像英国的，属于英国的那边的一个弟兄是另外一个团体，好，那我们都是弟兄。那不然是什么样的族类，在基督里面那些区隔都消除了，好，区隔都消除了。今天我们常常到不同的地方去，你真的一讲到主，你就说啊，就是弟兄，就是姊妹，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些区隔。他讲到说受割礼未受割礼的， 话外人、西古提人，你有学问的，没有学问的，在基督里面没有那个区隔，没有那个区隔。好，那今天有些时候在聚会的时候，为了语言的关系，好，你有什么堂什么堂哈，可是在基督里呢，其实没有什么区隔的哈。那以前我们在台湾啊，那个有时候从外面来讲说你是外省人，你是本省人，都还有一些外面的区隔哈。一到基督里面，没有什么区隔了，这些所有的间隔都除去了哈，为奴的、自主的，在基督里面，这是讲到一个新人，一个新人，主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哈，他把定在把这个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他把它怎么样废掉这个冤仇，然后呢，让外邦人、让犹太人哈，他们成了一个新人呐、啊，没有像过去来讲，犹太人不愿意跟外邦人在一起吃饭，他觉得说他们是不洁净的哈，他们有很多很大的完全不可交通的沟通的这样的一些间隔，在基督里这些间隔都除掉了，他说造成了一个新人，那教会是一个新人，他不是有好多的新人哈，那教会特别在这个新人里面，我们看见他讲到教会里面的那个合一，教会的合一，这个新人把所有的间隔都除掉了。今天来讲呢，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是在义的里面，是在义的里面，只有一个新人哈。在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节，他先讲说，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哈。今天这个一是主已经做成的，我们没有办法再来做成一个一哈，所以它是保守啊。那我们看见说中文讲说合而为一哈，常常从这个字面来讲，你就觉得好像大家是很不一样的哈，然后你要把它怎么样合在一起啊，变成一个一哈。所以很多时候有一些的努力，就是盼望说把这个不同的这个合在一起哈，但是常常这个做起来就很辛苦哈，而且呢做一阵子，然后常常很可惜哈，并没有办法达到原来的愿望哈。但是有一个点我们能够看见，它是保守圣灵所赐的义，或者讲到说在圣灵里的义啊，这是主已经做成的，他把我们造成一个新人，他把所有的间隔已经除去了哈。今天我们在圣灵里其实是有一个一是已经做成的，不是我们再来能够和外面来合一的哈，但是有一个一我们必须要看见哈。他在下面讲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他讲到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他讲到这一位神却有三个方面，谈到说超乎众人之上是我们的父神，对不对？贯乎众人之中是子神，住在众人之内是讲到这灵神。这所有七个一是一个宝贵的根基哈，是所有圣徒都在这个七个一的里面。身体只有一个，我们无论是在哪里哈，我们在同一个身体的里面。圣灵只有一个，我们同有一个指望，有一位主，一信一喜一神。那弟兄姊妹，这边所看见的是竭力保守在圣灵里所赐的义。那在实际来讲呢，你说我们看见每一个教会它有很多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不同的宗派有它不同的看见，那不同的团队可能有它不同的历史，但是今天我们求主让我们超过所有外面你所看得见的，你所想得到的有一些的区别哈，或者说大家的不同，我们看见一件事情，每一位不管你外面可能会有一些做法上哈或者看法上的不同，但是在这个一的里面，我们同有在一个身体的里面，我们在 一个圣灵的里面，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哈，我们在这一的里面，主他已经做成的，是要我们竭力保守在圣灵里的一。所以我们从心里面不是去定罪，不是去分离，好，主给我们每一个团队也许有他的托付，因为你从一个角度看呢，我们都在基督身体的里面，从个人来讲，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家里，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对不对？你要发挥你的功用，你要有你所得着的恩赐，要尽你的那一份。但是今天如果说我们再扩大一点，我们从整个教会的角度来讲，你说不同的教会它有不同从神来给他的托付，今天神不是叫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就好像在身体里面有不同的肢体一样，我们看见怎么样，个人说我看见别人 比自己强，好，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同样的我们在基督身体的里面，我们宝贵不同的聚会，好，不同的团体，每一个地方我们说主感谢你，你把各样的托付托给我们，这是一个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家，这是我们所要看重的。那这次讲到一个新人啊，在基督的里面，在圣灵里的一，是讲到整个教会哈，我们需要在这个一的里面。那这个接纳，在这七个一的里面的那个接纳哈，我相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我们今天不是去接纳所谓的异端的，好，那今天有好多他不在这七个一的里面，是否认主的，好，他是在异端的情形里面的，那不在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一的范围的里面，但是真正在基督里的，在圣灵里的一已经赐给我们，今天他要我们来保守，好，那我们都是弟兄姐妹，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一个新人，我们在身体里面是同作肢体，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消灭了一切在基督以外的区别，所有的人呢都站在新的地位上，都在主所设立的新人里面，感谢主，好在我们里面没有这些间隔，没有这些区别，把所有的区别主让我们把它除去，我们在基督里是一个新人。好，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这些名称哈，因为还有一些可能我们就不再讲了哈，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呢，你可以把这些名称都列出来哈，都列出来，然后如果知道它的意义你就稍微写一下哈。所以刚刚讲过，讲到神的家，讲到神的殿，神的帐幕，讲到国度，好，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新人，羔羊的妻，羔羊的心腹，哈，圣城新耶路撒冷，那这些都是教会的名称，这些都是教会的名称，它每一样呢它都有它所强调讲到教会的一些特别的点，那我们可以从这些点呢来认识到底教会是什么，好，教会是什么，那这个是也可以说是我们这两堂课哈，如果你写作业的话，你把教会的名称把它列出来，好，啊，感谢主，求主这些日子呢吸引我们，我们都在教会的里面，我们都在身体的里面，我们都在神的家的里面，我们都是在新人的里面，那这就是神的家，神的教会。那下一次我们讲到神所经营所建造哈，教会需要有蓝图，需要建造，教会整个来讲是神整个工作的中心哈，他得着整个教会成为他的杰作，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成为彰显他自己一个丰满的见证，那这是我们下次会讲，那在下面我们也会下次还有一堂呢是讲到神家的治理哈，很多比较实际我们所遇到的一些情形是我们需要一起交通一起分享的，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哈。